掀开经本第十八面，这个二十面啊，第二十面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本子有好几种啊，意思都不一样，希望同学们自己要记住啊。这个智心精进第五啊，我们从二十面呢倒数第四行啊，第二句看起。世间自在王佛，即为法藏而说经也。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历劫数尚可穷抵。人有智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怨不得？我们这次的讲演，因为受时间的限制，那么正好呢，今天黄老居士的注解寄到了1000册，啊，数量很多，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得到一部。如果你们还有朋友啊，喜欢这个无量寿经的，我们经本很多，都可以来取。那么这个经文里面，像注解里面都有的，我们都可以省略了。啊，我们要讲的，实在讲呢，就是修学的心得报告。啊，特别注重啊，如何把这个经义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我们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，啊，就重点呢放在此地。这个凡是注解里面，我们都把它省略掉了，啊，或者是像过去在新加坡讲的，在香港讲的，以及在台湾呢讲过2次。我们都保留着有录音带，啊，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每一套带子都可以听听，啊，多少呢都会有一点帮助。那么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呢，是佛对法藏的答复。法藏前面这段话，我们能够看出啊，他的志向实在是非常稀有啊，难得啊，不是普通人呢能够发得出来的啊，甚至于普通人啊还没有想到那么他要做佛，做佛的目的，是为了教化众生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从修行一直到正果，都是为众生着想的，没为自己。啊，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要认真去学习。啊，实在说，能为一切众生呢？这个人才懂得怎样为自己。如果念念都为自己着想啊，实在讲，自己实在是一无所得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啊，能为众生是真正为自己。那么他既然有请求，求佛给他讲经说法。那么，佛对于这样一个学生，这种学生真是稀有难得啊！啊，过去李斌老曾经给我说过，这个学生找老师难啊，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可遇不可求啊。 这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那更难啊。那么在此地呢，法藏找到一个好老师，世间自在王佛也找到一个好学生了。你想这个师子之间的那种喜悦，我们勉强啊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真实的喜悦是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啊。这是佛有了传法的一个学生啊。当然这个法藏的要求啊，佛是通通都答应的啊，给他说经。当然讲的经很多很多，就不必一步一步的说了，那步说都说不完的，光说经题也说不完的啊。那么这个地方重要的是要答复他，他说他立的这个愿要做佛，而且要超过一切诸佛，能不能做到？这句话非常重要啊，所以就特别呢把这个答复说得详细。至于他要想听经，那一句话就带过了啊，而说经言这一句话就带过了。说譬如大海，这一个人用斗，斗很小啊，一斗一斗的量这个海水，这海水到底有多少斗，如果给他很长的时间，那个海水也可以量完的，也能量得完的。这上课穷底啊，人有智心求道，此地重要的是智心，智心就是真诚之心，真诚到了基础了，用这样的心呢去求道，而且呢精进不止啊，进是进步，绝对不会往后退，只有往前进。这个进呢是精进，精是纯而不杂，就是专以求进步，这个效果啊就很大了啊。那么我们看现前有不少学佛的同学也很努力，天天在求进步，但是效果不彰。那么原因在哪里呢？他学的太多了，学的太杂了，所以他那个进步啊不叫精进，他叫杂进，叫乱进，所以效果就收不到了啊。我们如果要想有成就啊，而且快速的成就，这精进两个字很重要。那么就理论上说，佛家这个法门很多，经典也很多，到底哪一部经典最好呢？从理论上说，门门都好，没有一门不好，佛说的哪有不好的呢？啊，哪一门是第一呢？门门都第一，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啊，这是从理上说，确实如此。但是从事上来讲呢，就不一样。事是说什么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根性，根性不相同，聪明智慧不相同，生活环境不相同，那么有些法门修学起来就觉得方便，有些法门修学起来就觉得困难，难易不干法门，难易是在个人的根性。那么念佛法门呢，实在讲呢， 不管根性的胜劣，通通都容易啊，最容易修了。参禅要有个很安静的禅堂啊，这个才好用功。学密，这个密宗供奉的佛像，确保供养，仪规很繁杂啊，非常繁杂的。同时，那要相当富有啊，才能供养得起啊。光是那个供具价值就不得了了啊，没有这一句阿弥陀佛来的方便。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家里有佛像也行，没有佛像也行。啊，你这个香花供养也可以，不供养也可以，这个法门就方便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一切法门里面呢，这个法门是方便第一。啊，不重视仪规，也不需要特别修学的环境。它好就好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但是每个同修根性不相同，如果勉强修学，就会有困难。啊，顺着自己的兴趣修学，就来得容易。那么我们修别的法门能不能生净土呢？能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修其他法门只要回向净土，通通能往生。可见的阿弥陀佛并不是限制你，一定要修无量寿经，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你才能往生。他这个心量不是这么小的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但是啊，有一个原则，你一定要能服烦恼啊！不管你用什么功，你如果烦恼服不住，那就没办法了啊！这是真正的要求，真正的条件啊！像姜维农居士今天有一本讲义，也是今天这个运到的。今天带了一箱子来，带的不多，明天我们再带来啊。那么姜维农居士啊，他一生就专门研究《金刚经》啊，写了这么一本讲义。这本讲义啊，实实在在说，是集《金刚经》古今注解的大成。他参考了差不多有一两百种的注解。啊，所以你念他这一本呢，就把古今《金刚经》的注子通通都念到了，有这个好处。啊，他注的很详细，特别是对于佛学的名词术语解释的周详。啊，就是过去在台湾，李老师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，就送这部书，把这部书送给学生，叫学生。当佛学常识念，这入门的时候总得要把佛学的名词术语搞清楚嘛。这本很详细，当作佛学常识念。那么姜居士他标榜的这个教宗般若，这个宗就是宗旨的宗啊，在教呢，他一生呢专门研究金刚经，行在弥陀，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这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无论修学哪一部经论，要紧的是精进，姜居士精进，所以他有成就啊，他确确实实往生啊。这个近代往生传里面有他的一篇传记啊，那么他的 他的一个女儿吧，好像在纽约啊，现在向太太今年我看大概总有80多岁了啊，姜维农去世的女儿啊。有一年我在台湾，我还没到美国来的时候，他到台湾去看我啊，见了面呢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讲《金刚经》用的是这个姜老居士这个讲义啊，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来看我，他告诉我他是姜老居士的女儿，我就把《金刚经》讲义送一本给他做纪念啊。他说得很客气，以前年轻呢，他父亲对佛学有这么深的造诣，他们不学佛，他不以为然。现在年岁大了，觉得生死死大了，这才觉悟到了，现在才开始学。我说还来得及啊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啊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精进，只要把这两个字把握到，我们一定有成就。佛法古大德说啊，贵精不贵多，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指导。又所谓一精通一切精通，问题呀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精通了？只要一目精真的精通啊，那是步步都通达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如果真的想深入经藏啊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还是广学多闻，还是一门深入呢？这两条路啊，都有人走。我们从历史上看，自古以来走一门深入这个路子成就的人多，非常非常多。从广学多闻成就的人呢少啊，那是属于什么特殊的天才啊，中下根性的人呢不行，没有这个能力啊，都是从一门深入啊。所以对精进这两个字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，要认真的去体会它啊。此地佛在这里教他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怨不得呢？这等于说佛给他做了证明，你发的愿呢可以得到啊，你的愿望要超过诸佛也能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那要怎么个做法呢？下面呢他教给他这个方法，我们读底下这句经文：如自思维，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如所修行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，如因自摄。这一段是世间自在王佛教给法藏比丘修行的纲领。那么这种开示跟禅宗里面呢可以说完全是一致的，所谓是问在这个答在问边啊。 巴掌问请教啊，佛怎么答呢？答在问处，完全让你自己去体悟，而没有讲解啊。所以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呢，这个里面不但有教，有禅，有密啊，各宗的教义统统都有，非常明显的摆在这个经文的句子之中。这个里面呢，一共有三个字啊，如自思维，如自当知，如应自学。这三个字实在讲，就是给禅宗里面讲直指人心的见性成佛，那个意思意趣是相同的啊。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因为他的这个愿望之中，他将来成佛，一正庄严呢，都要超过诸佛啊。那么佛他是请教佛应该怎么个修学法，佛反过来问他，你用什么方便才能够达到你这种殊胜庄严的目标啊？接着又说，如所修行啊，如自当知，你自己应该晓得啊。亲近佛故，如应自摄，这个摄就是你自己去创造啊，不能依靠别人，也没人帮你的忙啊，啊，自己去建立，自己去创造。啊，佛是连用了三个字。啊，那我们想一想，法藏这样聪明绝顶的人，怀有伟大的抱负，能为一切众生，佛这一点他能不开悟吗？啊，当然开悟。那么虽开悟啊，他还是非常的谦虚啊。我们看他下面的话就晓得了，法藏悲，四意宏深，非我境界。唯念如来印证便知，广言诸佛无量妙刹。我若得闻如是等法，思维修习，是满所愿。那么这些话实在讲，他的用意很深啊，他不是在佛这几句话当中啊言下就大彻大悟，他不用这个方式啊，虽然彻悟了还装成没悟啊。我们想想他用意在哪里，因为这个法门它不是禅的法门，禅的法门只能够接引上上根的人啊，上上根以下的听不懂啊，没份呢。实在讲，这也就是法藏比丘非常具体体会佛跟他讲的如自思维修何方便，他马上把这个方便就提出来了。 啊，如所修行，如自当知。他底下这个话，他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他不用禅宗这种方式来接引大众。啊，他用啊念阿弥陀佛、至持名号这个方法来接引大众，那就是无机不舍了。啊，九法界一切众生通通得度了。啊，要是用前面三个字的方法，那只有上上根人得度，上上根以下没份呢。啊，他们这个师徒两个一问一答了，妙极了。啊，就是问在答处，答在问边呢，妙极了。你看这文非常有趣味。啊，非常有趣味的。他的答复说：“这个意思太大了，宏是大，太深了，是既深又广啊，这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啊。他这是代表一般根性的大众啊，不是一般根性人能接受的。所以继续请佛，把这个。”水准呢降低啊，降低叫一般普通人也能理解，不要拉得这么高啊，降低啊，这是要求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啊。那么这都是对佛的十号之内前面介绍过了，不必多说了。广言诸佛无量妙唱，那么要求佛说什么呢？他所要知道的是非常现实、非常贴切的，绝对不是谈玄说妙，那些东西我们用不上。我今天要想知道的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那一边些众生，他们生活状况如何，他们苦乐如何，他要知道这些。那就是诸佛国土里面这些众生个人的幸福、家庭的美满、社会的和谐、世间的和平，他要知道这些。做他自己修学的参考，他要知道这些。若我得闻，此地有闻思修，说明他确实具足了圆满的三慧，证实法藏是大菩萨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只要老师说了，我听懂了，思维修习是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于之，摄施法师经1000亿岁。这是教学。法藏在世间自在王会下听经的时间是1000亿岁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他学的一定不少啊！啊，那佛给他讲了多少呢？ 210亿诸佛刹土，就是把这个一切佛从发心修行正果教化众生啊，全都说给法藏比丘听。210亿不是数目字，如果是数目字，这个数目字不大啊，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是个很普通的数目字。在密宗里面表法210亿也是表圆满啊，前面讲过了，密宗是16代表圆满，210亿也是代表圆满啊。那么说210亿呢，把这个210亿扩大，这个意思讲大圆满。换一句话说，把这个虚空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的情况啊，全都说了，一个也没漏掉啊。这个210亿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要说是数字啊，那这个虚法界里面诸佛国土是无量无边的，那210亿这是个小数字啊，没多少啊。啊，所以它代表大圆满啊，全都说到了啊。怎么知道呢？法藏在大愿里面，它是他度众生的对象，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一个世界都不遗漏的，所以他的学习必定也佛如是啊，因与果才能够相应。那么这一切佛刹里面的功德庄严清净广大圆满之相啊，像我们这个世界三界六道因缘果报净慧苦乐，他通通都明了了。不但明了了啊，这个佛说法了不可思议，千亿岁呀是给你说啊，说完之后啊，应其心愿习现于之啊。这个两句要特别注意，佛说那是介绍啊，言语的介绍啊，那个事实有没有见到呢？没有见到啊，讲很难讲得清啊。佛以神理说哪一个世界，就把这个世界状况变现在他面前，让他亲眼看到，习现于之。这是说教学的状况以及修学的时间前一岁。二是法藏闻佛所说戒悉度戒，闻是听老师介绍，介绍的很详细，不但亲自听到而且亲眼见到，老师说哪一个世界，就将这个世界变现在面前啊，通通能看见啊，这是最好的教学法了啊。我们现在讲视听教学，法藏当年接受的就是视听教学啊。我们的视听啊，看的是影像啊，不是现场啊。法藏当年看的是现场啊，不是影像啊。发起 无上殊胜之愿。那么他这个四十八愿呢，不是坐在家里打妄想发的，确确实实每一愿呢都有来由的啊，你问他从哪里发的，他有来由的啊。你比如在这个四十八愿第一愿，过无卧道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卧道。他为什么发这个愿呢？看到十方世界三卧道太苦了啊，太可怜了，我这个地方不要三卧道啊，单凭你的理想不要行吗？三卧道的因是什么？三卧道的缘是什么？卧道是个果报嘛，如果能把因跟缘断掉，那个地方当然就没这个果报。哎，这就是而后这四十八愿，愿愿它都有个来由。啊，此地也略略提了一下，是于彼天人善恶。啊，这是设方。彼是指设方一切诸佛的刹土，这个里面六道众生哪些是善的，哪些是恶的啊？善恶是讲三业啊，身口意啊，哪些是善，哪些是恶啊？善感善果，恶呢感恶报，善恶因缘必定有报应的啊。他把这些事实搞清楚了，过途粗妙，这个粗过途粗妙啊，包含了这虽然说的是物质环境，也包括人事环境啊。人事环境就是六道环境不相同，由于众生呢造的因不相同，所以得的果报就不一样啊。这些理论事实他通通明白了，思维究竟便以其心选择所欲，皆得大愿。他这个大愿是这么来的啊，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观念来观察，它非常符合于科学的精神。换句话，十方世界哪些好的我采取，不好的我统统把它淘汰掉不要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西方为什么叫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它世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，它是极一切诸佛世界美好之大乘，他这么来的。他不是坐在家里想象想出来的，不是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，千亿岁听经是读书啊，看到一切诸佛世界就等于说是行万里路啊。啊，所以他的知识智慧是真实的啊，是真正的智慧，是真正的知识啊，亲耳听亲眼看的 他有这样丰富的学历与经历，所以他就有选择了啊，选择来建立自己的刹土啊，这是极乐世界的因缘，就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？极乐世界这个因缘呢，跟一切诸佛刹土的因缘不相同，因为一切刹土的因缘是复杂的，不是单纯的。有善有恶，善恶混杂，是这样成就的啊。那么他这个世界是专门选择清净，专门选择善法，这就不相同。啊，这是他的目的，是提供十方世界真正发大心，希望一生了生死成佛道啊，供养这些人啊，在这里建立一个修学的环境啊，提供一个道场，专门供养十方有这种清净心、有这种大愿力的人。欢迎他们到极乐世界来共修。这个极乐世界是这样建成的啊，所以你要是读了这个经啊，才知道它非常合情合理合法啊，这可以相信啊，啊，值得相信啊。实在讲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。如果我们将这个启示用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上，一样可以将这个地区造成地球上的极乐世界。我们大家了，差不多都是从台湾来的。台湾是个小岛，在地图上啊几乎都看不见的，太小了，这么个小岛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教育真正办好，啊，什么是教育呢？教育一定不能忘掉传统，教育一定不能忘掉历史。法藏比丘就非常注重传统与历史。这段经文里给我们讲的就很详细了，我们的传统教育是儒家、道家，以后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佛教也变成我们传统教育之一。这是学问的大根大本。其次，历史，中国的历史相当完整啊，从司马迁做史记，一直到清朝，每一个朝代都有完整的历史留给后世作为参考，所以讲有读历史啊，长见识啊，啊。历史的见识是什么呢？就是此地所讲的鱼比天人善恶过途粗妙，就讲这个 啊，历史就是一部因缘果报的记载。啊，你看历史上成功的人，他怎么成功的？失败的人怎么失败的？国家兴旺为什么会兴旺？国家败亡为什么会败亡？那是一面镜子啊，提供你做参考的，这叫读万卷书啊，成就真实的智慧，知道过去历代兴亡的教训，然后再行万里路，这横的了解现前整个世界的局势大事，然后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你建这一个国家就世界第一了。啊，每一个国家的优点我通通都有，你们国家的缺点我通通都没有。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建立极乐世界，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要建立国家，这个国家就是这个世界最殊胜的国土了。啊，所以这部经典呢，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果然留意不是做不到，真做得到啊。佛菩萨非常幸福，非常快乐，这叫个人呢。他为什么幸福快乐呢？你去研究研究他的原因，你把这个因素找到。